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属灵的恩赐。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一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先来求圣灵引导。亲爱的父啊，我们祈求你的灵能够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把你的客观的启示、主观的光照出来，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处境当中知道如何运用这些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这些启示，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不仅明白可以活出，不仅活出，甚至可以用这些经文来帮助其他人。求你开启我们的头脑，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赤露敞开在你的话语的光照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罪，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奇妙伟大的作为，我们就可以生命更新而改变了。所以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所以今天讲的是属灵的恩赐。关于属灵的恩赐，首先我要跟大家说，就是其实很多人对属灵恩赐有个误解的哈。主耶稣其实对属灵的恩赐有过一段非常重要但是被人忽略的教导，你知道是哪一段吗？在他即将被钉十字架前的那个晚上，他留给门徒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做临别赠言，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啊，临别赠言。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赠言当中，主耶稣把属灵恩赐的奥秘告诉了门徒。也许你说，哎，我读得很熟啊，没有看到有恩赐这两字，没错。但是他把属灵的恩赐的奥秘告诉门徒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他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要因我所知做的事信我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指的是门徒要有真实的信心，对吧？这是他们服事的基础啊，信心是服事的基础。没有信心或者说不信的人是不能服事教会的啊。但是紧接着主耶稣怎么说呢？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十二节，主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啊。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凡有信心的人、信主的人都要参与在服事当中，对不对？做什么服事呢？比耶稣做的更大的事。这个服事好像在世人眼中要比耶稣所做的事更大。什么事比耶稣所做的事更大？哦，我们很明白，主耶稣传道只在巴勒斯坦地区，但是他要我们传道到哪里？到全世界，到地极，对不对啊？主耶稣的传道只有三年半，但是他要我们传道怎么样？一生之久啊，两千年教会要传道啊，不止两千年。然后主耶稣的服事只是口传的福音，但是他要我们怎么样？他要我们第一，他要使徒把他的福音给记载下来，成为新约圣经。第二，他要我们去传讲他的福音，并且写成文字，彼此交流。所以信徒的服事其实是在世人眼里看的比耶稣更大，这个范围也更大哈。而且信徒的服事使更多的人归向主。主就好像一粒种子，然后我们就好像从这个种子上面长出来的一棵树。那么怎么才能做出这个更大的事呢？然后你听到这里，也许你会说，等一下，主一定会告诉我这个秘诀的哈。如果你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事有一点经验的人，你当然会想说，接下来主会说关于属灵恩赐的话，因为只有有属灵恩赐才能够做那个更大的事嘛，对不对？因为属灵恩赐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教会的服事经验，大概想说接下来主可能会告诉我属灵恩赐是什么。可是你再读下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十三节，你会发现耶稣讲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属灵恩赐的秘诀。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求我的名，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主没有直接提属灵恩赐，然后主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怎么做呢？接下来他说，你们要祷告，奉我的名求嘛，对不对？你会觉得很奇妙，说啊，等一下， 这个事工不是用属灵恩赐做的吗？这更大的事不是用属灵恩赐做的吗？为什么这里又谈到祷告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秘诀。祷告跟属灵恩赐什么关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很多人对属灵的恩赐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啊，所以我今天要纠正大家啊。很多人认为属灵恩赐就是圣灵把他自己的超自然能力啊，可能是一种，可能是几种，然后呢传递给圣徒，对不对？哦，圣灵给了我一种能力啊，圣灵给了我一种什么能力，对不对？什么说方言能力啊，什么讲道的能力，他给了我这种恩赐，这种能力，然后呢我得着这个能力之后呢要尽情发挥出来，然后甚至做一些超常的事。那这个是普遍的人对属灵恩赐的理解，错，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啊。正确的对属灵恩赐的理解是这样的，圣灵紧紧抓住一个信主的人，不是把能力传递给他，而是在他身上圣灵自己行出大能的事工来。我再讲一遍，圣灵紧紧抓住一个信主的人，不是把能力传递给他，而是在他身上圣灵自己行出要做的事。你们可以区别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吗？一个是传递了能力，一个是没有传递，而是借着他这个器皿圣灵做成这个奇妙的事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祷告啊，弟兄姐妹，是不是啊？你现在明白吗？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接下来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是借着祷告与圣灵同行，让圣灵毫无阻碍的在我们里面做他自己的事。所以当我们说某个人有属灵恩赐的时候，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就是那个人被圣灵当作一个特定的器皿，圣灵通过这个人运行做成一些特定的事，某方面的大能的使用，明白了吗？这就叫属灵恩赐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关于属灵恩赐。我刚才讲了这么多，也许你会觉得说这样解释好像不够直接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就会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属灵恩赐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在听完这篇讲道以后非常清楚什么叫属灵恩赐，把你以前的这个错误的观念转过来。因为如果你不转过来，你怎么很好的去使用你的属灵恩赐呢？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2章1到11节啊，请听神的话语。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记住啊，这句话非常重要。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段话非常非常的美好啊。那么我们这个哥林多书信的系列讲章，我们上次其实讲完了男女次序问题，大家记得吗？啊，然后呢我们讲完了圣餐的次序问题，大家记得吗？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四大段，对吧？哪四大段？结党纷争，然后呢伦理，对不对？什么就是乱伦和这个诉讼，然后呢还有就是婚姻跟拜偶像，这个回答哥林多人来信当中的两个问题。第四大段是关于哥林多教会的聚会问题。我们以前提过，聚会一共有三个问题：男女次序问题、圣餐次序问题。那今天我们来到第三部分，什么问题呢？恩赐的次序问题。 怎么使用恩赐，哪个恩赐是优先的，在教会里面如何使用恩赐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所以从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四章都是谈的恩赐的问题，那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今天的教会其实跟当初的哥林多教会非常的像。属灵恩赐到底怎么使用，随着灵恩派的这个兴起，这个属灵恩赐被拔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以至于在认识属灵恩赐上面有很多让教会困惑不解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哥林多前书这12到14章这个三章的内容，我们要把这个属灵恩赐搞明白。好，首先我给大家这段这篇讲章的这个中心思想。真正的属灵恩赐是我们被圣灵使用，以话语或能力来见证基督，高举荣耀基督啊。我再讲一遍，真正的属灵恩赐是我们被圣灵使用，以话语和或能力来见证基督和荣耀基督。讲章分为三部分，恩赐的本质是什么，恩赐的特征是什么，恩赐的种类是什么啊。所以恩赐的本质是12章1到3节，恩赐的特征12章4到7节，恩赐的种类12章8到11节。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先来明白什么叫恩赐的本质哈。我们来看第12章1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你们不明白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保罗认为哥林多人明不明白属灵恩赐啊？不明白嘛，对不对啊？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哥林多人不明白属灵的恩赐，属灵恩赐这个概念很容易在教会里面被人误解，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双重否定句来强调，什么？哥林多人，你必须明白什么是属灵恩赐，属灵是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你必须明白什么是属灵恩赐，否则怎么服侍教会啊？好，那么属灵恩赐，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一些老基督徒是这样评论别人的哈，就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弟兄有讲道的恩赐，你听过没有？那个姐妹有辅导的恩赐，你听过没有啊？我问大家啊，他们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啊。他们评论的对吗？不见得对啊。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看，哎呦，这个弟兄啊热爱神学啊，他学神学知识也比较丰富，他特能讲，所以就认为他有讲道的恩赐啊。然后我会发现说，哎呀，那个姐妹啊，她特别喜欢聊啊，然后就有这个辅导的恩赐。又有看到说，啊，有个人经常跪着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流利的不得了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哎呦，这个人有祷告的恩赐。那么这个讲法对吗？符合圣经吗？好，这段经文会告诉你，其实这样的理解不太符合圣经。圣经是怎么定义属灵恩赐的？保罗说，哥林多人，我不愿你们不明白，你们要明白什么属灵恩赐。那接下来保罗应该跟哥林多人讲属灵恩赐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好，但是等一下，保罗接下来12章2节他讲了另外一件事情，但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把称之为叫被牵引的道理。如果你明白了被牵引的道理，你大概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属灵恩赐。我们来看第12章12节是怎么说的啊。保罗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诶，奇怪了，保罗说属灵恩赐怎么突然间讲到他们信主之前呢？那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让他们回想他们在不信主的时候他们什么样子的。他说，哥林多人啊，你们是被牵引受迷惑。被谁牵引啊？被偶像牵引，对不对？被这世界牵引，对不对？受什么迷惑啊？受这个偶像迷惑。那去做什么事呢？去服侍不会说话的偶像。你觉得人是不是很荒唐啊？在不信主之前，是的，怎么会这么荒唐呢？那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关键就在于被牵引。人好像是一个被动的，所以神学家把这个不信主这个状态称之为叫不能不犯罪的状态啊，不能不犯罪，就是人在罪恶的权势下面他不能不犯罪。不信主的人不是自主的，不是自由的，他是罪的奴仆啊。那奴仆有没有那个自主权？没有呀，对不对？他们决定不了他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罪决定他们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所以这个叫做被牵引的道理。那保罗为什么要讲被牵引的道理？因为他为下面一节经文做铺垫哈，他接下来就要讲属灵恩赐的本质是什么了。属灵恩赐本质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就是人被圣灵牵引，做出圣灵自己要做的事。我们来看第十二章三节，保罗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你看十二章一节，保罗说哥林多人啊，你们要明白什么属灵恩赐，对不对？十二章三节他解释了没有？解释了，这句话就是对属灵恩赐的回答。那么属灵恩赐是什么呢？根据这个十二章三节，就叫人被圣灵感动去见证基督和荣耀基督，是不是？人被圣灵感动去见证基督和荣耀基督，是不是？那这就是属灵的本，属灵恩赐的本质。那么我要稍微分解一下讲啊，让大家更加明白。这节经文提到两件事，属灵恩赐。第一件事，属灵恩赐是人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这个词原文叫在圣灵里。什么叫在圣灵里？那我们知道在基督里，对不对？就是完完全全在基督里享受基督的一切福祉，我们基督联合。那么在圣灵里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活在这个圣灵的当中，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他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对不对？也就是说属灵恩赐不是把圣，不是圣灵把他的能力传递给我们他走了然后让我们自由发挥，不是这样的。属灵的恩赐是人被圣灵感动，人是在圣灵紧紧抓住人，充满那个人的时候，圣灵以那个人为器皿，做圣灵自己要做的事，明白了吧？所以你看，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你不被圣灵紧紧抓住，不在圣灵里，你活在自我当中，你所做的事情一定不是属灵恩赐做出来的，对不对啊？所以不是人采取主动啊，对不对？不是人走在神前面牵着神走啊，而是人被圣灵牵引着走啊。这就为什么刚前面那节经文保罗要说让哥林多人去回想被牵引的道理，对不对？所以信主之前是被偶像牵引，信主之后呢被圣灵牵引，对不对？信主之前是顺服肉体，信主以后呢，罗马书第八章是顺服圣灵。信主之前是罪的奴仆，信主以后呢是义的奴仆，你们明白吗？所以属灵恩赐是什么？就是谦卑顺服在圣灵里，降服于圣灵，听命于圣灵，让圣灵来引导你，把你作为一个器皿，然后他可以在里面自由的运行，做成他奇妙的神的工。这就是为什么谦卑顺服是基督徒的首要的品格。好，第一个被圣灵感动，第二个见证基督，高举基督。当一个人被圣灵掌管的时候，请问圣灵会在他里面做什么？如果你们对那个刚才我说临别赠言，主耶稣的临别赠言比较熟的话，你就知道，因为主耶稣在临别赠言当中讲了圣灵要来做什么，对不对？圣灵要来做什么？圣灵要见证基督，荣耀基督。好，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啊。所以圣灵的工作的总纲，请大家记得了，就是见证基督，荣耀基督。圣灵一切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总纲展开的，没有一件圣灵的工作不是为了荣耀基督、见证基督展开的，明白吗？所以你看这里保罗说什么？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反过来是说耶稣是主，是不是见证基督、荣耀基督？凡是被圣灵感动，他一定是见证基督、荣耀基督的啊！所以请大家记得，什么是属灵恩赐？属灵恩赐就是被圣灵感动，成为圣灵的器皿来见证基督、荣耀基督啊！所以讲到这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得着哈，我有很大的得着。这个十二章三节太重要了，是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分辨什么是真的恩赐，什么是假的恩赐，对不对？如果一项事工彰显的是人的荣耀，那么请问他是不是真的恩赐所行出来的？一定不是，他没有见证基督，荣耀基督，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口才再好，再别人听来能讲道，但他如果心里面是骄傲的，想在讲台上成名的，想通过讲台来吸引别人的眼球的，我告诉你，他讲的再好都不是从他属灵恩赐出来的，是他自己的肉体的属血气的恩赐啊。如果一个人很会祷告，但是他希望，哎呀，我祷告，我希望别人能够听见我祷告很好啊，得到大家赞美，他祷告的再溜也不是属灵恩赐。如果一个人很有爱心，他探望重症病人，他去远方传福音，他热心传福音，他参加各样的这个社会公益活动，然后他说我要去传福音，但是如果他自己内心是想要自我实现的，有没有这样的？有的。哎呀，我觉得基督教很好啊，这个对社会很有益啊，所以我参与在其中，我觉得我今生应该，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哎呀，我感觉我今生就活得蛮值得的。这种自我实现价值的这种心态所行出来的事，也不是真恩赐，他没有爱心的恩赐的，明白吗？大家明白吗？啊，而且还有一点啊，甚至高举圣灵的恩赐也不是真恩赐。圣灵啊，我们来，圣灵啊，圣灵，基督去哪里了？圣灵是荣耀基督、见证基督的，他如果高举自己，就不是圣灵，是假灵，是邪灵，很有可能是欺骗的灵，对不对啊？欺骗灵就不是真理的灵嘛。啊，所以你看哈，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啊？就是被圣灵完全抓住，被圣灵感动，去见证基督、荣耀基督，这才是真正的属灵的恩赐。所以当然我们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属灵的恩赐，什么不是真正的属灵的恩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问大家，你以前对属灵的恩赐的观念对不对啊？啊，现在分辨，能够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恩赐了吗？行不行啊？呵呵，我们当中很多人其实对自己是不是有属灵恩赐是表示怀疑的哈。我有时候经常问，哎，你最近你有没有弟兄你来服侍，你觉得你有恩赐吗？他说我好像觉得我自己没啥恩赐啊。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呢，你就不太明白真正的属灵恩赐是什么意思，好像神轻视你一样，没有给你什么那个恩赐啊。但是其实神是慈爱和公义的，他已经给你属灵恩赐，只不过你对属灵恩赐的看法不一样，你被欺骗了啊。什么是属灵恩赐啊？就是被圣灵感动，做圣灵的器皿，去高举基督，见证基督。请问你有没有见证过基督啊？你说有啊。对啊，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你是不会见证基督的。你有没有属灵恩赐啊？有的。你有没有高举基督？有的。我想把基督活出来，我还是希望能够过一个圣洁生活。你有没有属灵恩赐啊？有的。弟兄姐妹明白吗？神是良善公义的、慈爱的，他早就把属灵的恩赐已经给了我们，只是我们有错误的理解，我们不知道，于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是懒散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神没有使用我们，我们以为神轻视我们，我们大概一辈子就是这样了。其实不是的，神很爱我们，他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让我们去见证基督、荣耀基督。那么请问你的属灵恩赐在哪方面呢？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荣耀基督、见证基督呢？这就是你接下来应该去思考的问题。其实主耶稣他自己就亲身的把属灵恩赐是什么样的本质已经通过他的事工告诉我们了。真的，我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当主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催逼他去旷野禁食。大家听懂这句话吗？就是不是主耶稣说我要去旷野禁食，不是 圣灵催逼他去旷野进食。你看圣经上是怎么描述，是这样描述，对不对？然后还有一次他遇见一个血肉妇人，记得吗？然后他遇见那个血肉妇人，那个血肉妇人呢就去摸他的衣襟，然后这时候主耶稣说，我感觉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好像这个事儿不是他做的，是谁做的？圣灵做的，对不对？他知道圣灵在他身上做了一件功啊，对不对？然后才转过来说，谁摸我了，谁摸我了，对不对？所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圣灵借着圣子做功，做成荣耀天父的功。后来主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我说的，看到没有？他是个器皿，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节。所以主耶稣是不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而且告诉我们属灵恩赐是什么，对不对？是神在我们里面做成他的事，然后我们是神的器皿啊，要谦卑顺服。所以主耶稣这样是为了让我们去效法他，不要骄傲自义，以为你有能力，不要自作主张，而是要谦卑顺服，成为圣灵的器皿，让神自己做成他的伟大的救赎的计划，救赎的工作。好，这就是属灵恩赐的本质啊，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明白。那么讲完了属灵恩赐的本质以后，保罗没有停在那里，保罗继续讲属灵恩赐的特征。好，他要让骄傲的哥林多人明白，属灵恩赐不是拿来炫耀自己有多属灵的，而是拿来服侍教会的。大家同意吗？有人觉得自己有属灵恩赐就很骄傲，你看我很有恩赐啊，我会讲道啊，我讲道大家很多人听啊，如果这样想的话呢，对不起了，这个人的恩赐值得怀疑。属灵恩赐不是拿来炫耀，而是拿来服侍教会的，而且是一个合一的服侍，这才是真正的属灵恩赐。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四到六节的内容。保罗继续说，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这三节经文保罗采用了排比的句式，对不对？排比句，然后把属灵的恩赐特征给展现出来。你别小看这三节经文，很简单，但是我们在这个三节经文当中发现有四个，至少有四个属灵恩赐的特征。这四个属灵恩赐特征希望大家能明白，以至于你知道怎么去使用属灵恩赐啊。好，我给大家一一讲解一下。第一个特征，属灵恩赐有属灵性，属灵的啊，属灵恩赐有属灵性。保罗说，你看保罗怎么说，他说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我们刚才刚讲过，属灵的恩赐的本质是什么？圣灵抓住人，借着人作为器皿来见证基督，荣耀基督。所以是不是神在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讲的没错吧，对不对？好，那既然是神在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当一个人发挥属灵恩赐的时候，请问他的样式是什么？他是世俗的样式吗？一定不是，他一定是按照圣经的样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的启示，凡是不符合圣经的恩赐都是假的，明白吗？恩赐不能够脱离真理，恩赐以真理为基础，属乎圣经原则的恩赐才是真恩赐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里就把属灵的恩赐跟属血气的恩赐分开了。你说什么叫属血气的恩赐？属血气恩赐也被称为叫自然恩赐啊，也就是说指的是那种人在自然法则下而有的恩赐。举些例子，比如说你讲话很有口才，逻辑思维很强，有艺术细胞啊，这个就是人们常说的，这个人很有天分啊，很有天赋啊，那这个叫做自然恩赐，属血气的恩赐。但属灵恩赐不同于属血气的恩赐哈，属灵恩赐是神赐给人来完成属灵的事的。所以你们要小心，不是说一个人口才很好就可以讲道的，不是一个人管理能力很强就可以治理教会的，不是一个人跟人很聊得来就可以做辅导的，不是的啊。 要看他有没有用这些东西来荣耀基督、见证基督，他有没有与圣灵保持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平时如果生活跟主没什么关系的，也不怎么祷告，也不怎么读经，他说他很有能力，可以啊，这是属血气的嘛，不是属灵的啊。不过话要讲回来，就是很多时候神会使用，往往会使用人的自然恩赐，然后来转变成为这个人的属灵恩赐，就是把这个人的自然恩赐用在属灵的事上，见证基督、荣耀基督，这个就成了属灵的恩赐哈。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神掌管人的一生，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将来要赐给我们属灵恩赐，在赐下属灵恩赐之前，他就会培养我们有自然恩赐，对不对？举个例子，比如说教会里面有司琴，对吧？那教会里面司琴的话，他弹钢琴嘛，所以一般来说不会说突然间那个神赐一个人属灵恩赐，说你就教会里面司琴，这个人从来没有练过钢琴，练钢琴要 好多年的，所以神会培养这个人，在这个人可能还没信主之前，他会培养他从小就练钢琴，练到一定的时候呢，哎，他信主了，哎，他爱主了，哎，他愿意高举基督、见证基督，圣灵就把他抓住，然后使用他的自然恩赐转变成为他的属灵恩赐啊，这是可以的。所以第一点，第一个特征，属灵恩赐的属灵性，请大家记得，属灵恩赐不是属血气的恩赐。第二个特征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属灵恩赐的特征是恩赐的多样性啊，恩赐的多样性。保罗说，恩赐原有分别啊，分别什么意思？就是不同嘛啊，有不同的恩赐。有哪些不同的恩赐啊？其实有三节经文哈，罗马书里面有一节我没有记录下来，我记录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同样是第十二章后半段，第十二章二十九节有这样一段话，列出了比较具体的属灵恩赐。他说，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然后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也有个类似的清单，不过更注重于话语，更注重于话语哈。他说，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哈。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属灵恩赐是有多样性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圣灵见证基督和高举荣耀基督的方法有多样性啊，丰丰富富的去见证基督、荣耀基督。所以请大家记得，在教会服事当中要彼此配搭很重要，因为你不要想着你一个人身上有所有的不同的恩赐，这个也太骄傲了吧，对不对？一定是彼此配搭的啊。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神给我的是什么恩赐，也要尊重别人的恩赐，对不对？你不要说啊，我有讲道的恩赐，他祷告的恩赐，这是次要的啊，他有爱心是次要的，不是的，同样的重要，因为都是圣灵赐的。所以第二个特征，恩赐的多样性。第三个特征，恩赐的合一性啊。这三节经文从语法来看，你会发现其实它不是强调恩赐的多样性，恩赐多样性可能哥林多人早就知道了，对不对？保罗强调是什么呢？恩赐的合一性。你看保罗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看到这个讲话的重点吗？在后面，对不对？执事也有分别，而主却是一位。然后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你看保罗想表达是什么？他想表达的不是多，对不对？很多。他想表达是一，对不对？合一。所以保罗想表达的是合一。为什么保罗要告诉哥林多人要有合一的恩赐啊？因为哥林多人结党纷争啊，圣餐混乱啊，彼此相告啊，对不对？非常的不合一。但是要做成神的功，一定是齐心努力，齐心努力，兴旺福音。如果教会里面那个所有的人都彼此不合的话，那么告诉你，恩赐再多也不能做成神的功啊。所以恩赐有合一性。如果这个恩赐导致的是分裂，不是从神而来的。恩赐有合一性，有彼此配搭性，教会的服事是彼此配搭，同心合意， 使用恩赐来完成同一个目标，明白吗？好，最后一个特征，恩赐有具体性，具体就是事无巨细，具体性。你们看保罗在这三节经文里面不仅使用了恩赐这个词，对不对？恩赐原有分别，他还使用哪些词啊？后面还讲了两个词，叫执事和公用。那什么叫执事啊？啊，英文其实翻译的比较好，叫事工 ministry。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有几个事工，对不对？我讲事工大家比较了解了啊，比如说有那个词汇事工，有讲台事工，对吧？有一个事工，还管理饭食，对不对？所以执事比恩赐这个范围啊，要稍微小一点，这个事工比那个恩赐范围要小一点，就是说一个恩赐可以用在不同的事工当中。还不止这个，后面还讲了一个公用。公用是什么呢？我觉得英文也翻得比中文要好。公用就是活动啊，英文叫 activities 啊 ，activity。活动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事工当中它有不同种的活动，对不对？不同，比如说不同种的聚会啦，这个弟兄团契啦，姐妹团契啦，对不对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那个活动的范围又比执事或者说事工要小。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保罗在讲这个话语的时候，他说恩赐不仅是显于某个人的宏观层面，也是显于事工层面，更是显于这个事工当中具体的活动层面。所以你觉得保罗在讲什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在服事当中的每一件小事儿都是需要属灵恩赐的，对不对？为什么都是需要属灵恩赐？因为都是圣灵做的，对不对？是圣灵的工作细致到每一个角服事的角落啊。所以自然神论是很错的。自然神论认为说啊，神创造了宇宙万有，上了个发条他就不管了，接下来就是人靠自己的意志去推动这个世界，这个完全错的。今天神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事无巨细，如果神不让一个头发掉在地上，他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在服事当中，再小的事都是圣灵的工作，都需要属灵的恩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自作主张，你以为你是对的。我们有时候经常传福音就是这样，哎，我们认为这样传很好啊，你怎么知道圣灵不是这样工作的，明白吗？圣灵是怎么，神是怎么让我们得救的？是让在世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让我们得救的，是世人看为愚蠢的方法。那你今天传福音用的是世人认为聪明的方法，还是世人认为愚蠢的方法？你会用世人认为聪明的方法，你想当然就觉得说这个是对的，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反着的，明白吗？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觉得对别人说罪他就会逃走，那你真的错了。那你忘记了圣灵在那里工作吗？对不对？你只想到你没想到圣灵，是吧？恩赐的具体性啊，事无巨细，圣灵都要掌管，都要来运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一段经文有讲到恩赐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恩赐的属灵性，不是按照世俗的标准和方法。恩赐的多样性要彼此配搭的，恩赐的合一性是完成共同的目标，恩赐的具体性，所有的事无巨细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需要属灵恩赐的。好，讲了这个属灵的恩赐的特征以后，保罗就再一次强调，我们来看四章七节，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要叫人得益处。保罗强调什么？强调不是你，不是圣灵把能力传递给你，而是圣灵自己显在人身上做成他自己的功，对不对？而且这句话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圣灵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要人得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事工当中自作主张，你其实很难让人得益处。你以为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效果完全没有。最好的效果就是完全降服在圣灵下面，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事啊！你不要认为那是愚蠢的事的方法，往往在人看为愚蠢的、愚拙的，在神却是神的智慧。那么这段经文其实也暗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你看这里这段经文保罗讲到了什么？讲到了神，看到没有？讲到了主，对吧？然后讲到了圣灵，你们想到什么？ 想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对不对？这段经文确实在暗示我们，三位一体神的三个位格就是这样工作的。什么叫做属灵恩赐？属灵恩赐就是成为圣灵的器皿，让圣灵按照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个位格的分工合作来达成神的事工，明白了吧？所以你看我刚才讲的几个特征是不是这样应用上去的？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个位格的事工是属灵的，对不对？因为神就是灵，是多样性的，因为圣父、圣子、圣灵的角色不同，圣父计划救赎，圣子成就救赎，圣灵把圣子成就的救赎落实在圣父拣选的人身上，他们的工作也是合一的，为了达成同一个目标，就是永恒的国度。他们的工作也是具体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由神亲自来完成。那我问大家，为什么刚才那节经文，对不对？12章7节讲了，为了叫我们得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多爱我们吗？你知道神多爱你吗？你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在看这段属灵恩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属灵恩赐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神很爱我们，他亲自来服侍我们，就好像耶稣基督亲自为门徒洗脚，他以多种多样的恩典包围我们，他以事无巨细的方法那个服侍我们，对不对？然后为了达成一个同一的目标，就是把我们引向了永恒的国度啊！所以多么的美好啊，弟兄姐妹，属灵恩赐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当我们知道了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的时候，你还会炫耀自己吗？不会了，因为这恩赐，你会把这个恩赐用在让别人得益处的事上，以此来见证基督，荣耀基督，对不对？好，讲完了这个恩赐的特征以后，最后保罗接下来要讲的是属灵的恩赐的这个种类啊。属灵恩赐有哪些种类呢？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的八节，保罗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保罗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那么这三节经文其实大家不要把它当作这个非常严谨的分类来分啊，因为更严谨的经文其实我刚才也读了，是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关于话语的恩赐，还有就是那个12章29节。这三节经文，但是这三节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至少恩赐有两类，对不对？一类叫做话语的恩赐，一类叫做能力的恩赐。你们有没有发现，比如说这里说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然后还有就是叫一人做先知，这个是话语的恩赐，对不对？用话语来服侍人。还有就是医病啊，行异能啊，辨别诸灵啊，说方言翻方言，这什么恩赐啊？这叫能力的恩赐，对不对？那么在次序上什么优先呢？话语的恩赐优先。两类恩赐，话语的恩赐，能力恩赐，话语的恩赐优先。话语的恩赐是主要的恩赐，能力的恩赐是辅助的恩赐，为的是佐证话语的能力，对不对？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啊，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是这两类，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也是这两类。主耶稣在地上有话语的事工，传道栽培门徒，还有一个能力的事工，神迹行神迹，一并赶鬼，对不对啊？但是能力的事工不是主要的，能力的事工是为了来证明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啊。那么讲到这里，我不一定要提一下，就是因为这几节经文可能会被人错误的解释啊。在教会历史上，有人拿这段经文来做文章的，谁呢？就是林恩派啊，林恩派。林恩派是怎么做文章的呢？他们说，我事先声明哈，灵恩派如果不是那种特别极端的灵恩，也是真正信主的，只要在基要信仰上是一致，我们也认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灵恩派会说，他说这里不是说了有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吗？ 你看圣经解得很清楚啊，所以你看我们灵恩派教会做的没错，我们鼓励信徒在这些事情上面操练，使每个信徒都有神迹出现在他们的身上，以此证明他们得着圣灵。灵恩派有个理论，就是你这个恩赐要操练，操练操练才能出来显出来，然后呢才证明哦，你蒙了神的第二次祝福，就得着圣灵了，否则你就是没有圣灵了。这个讲法是很错误的啊，我这里不展开讲哈。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一定是圣灵感动他，圣灵重生了他，他已经得着圣灵了，而不是说圣灵没有啊。为什么是错误的呢？你看保罗紧接着说什么，我们来看第12章11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分给个人呢。大家看到没有，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属灵的恩赐是不能操练出来的，你操练出来那个东西是假的，不可能的，明白吗？就是这是神按照他的旨意分给每个人的，你有就是有啊，就得着的嘛，不是操练，不操练也有啊，没有就是没有啊，再操练也没有啊。如果没有的你去操练成有，那有可不是有可能，就基本上一定就是我也不能说一定哈，很有可能就是假的啊，照样学样嘛啊，但是里面没有实质的啊。那我问大家，有没有可能整个世代，整个这个时代，整个一个世纪都没有说方言的恩赐？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这很正常的嘛，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那你凭什么每个时代都有属灵的，都有说方言恩赐？为什么一定要有啊？对不对啊？这不变成律法主义了吗？对不对？强迫神要这样干啊？圣灵如果在一个时代没有赐下这个说方言的恩赐，他就没有嘛。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要小心，不要滥用恩赐这个词，错误的宣传圣灵的工作，就是对圣灵的亵渎。圣灵根本没做，你说他做了？圣灵做的事一定是圣洁无瑕疵，圣灵不做的事一定是一定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的。你说圣灵做了，然后这不是污蔑圣灵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我们不要否认医病行异能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圣经讲得很清楚，确实有这个恩赐，但是我们也不要用滥用这个词，把所有东西都说成圣灵的恩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认真想过啊，为什么恩赐叫做恩赐啊？这是我最后想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讲完了这个恩赐的本质，我们讲完了恩赐的特征，我们讲完了恩赐种类，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叫恩赐？什么叫恩赐啊？恩赐就是神的恩典，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是不是 啊？其实很多人对恩赐这个圣经的词汇理解并不全面啊。我查了一下圣经词典，又查一下圣经，我发现很多人对恩赐这个理解是不正确，我今天要矫正一下大家。恩赐首要的含义不是指服侍教会的各项能力。我们今天讲啊，这个弟兄很有恩赐，那个姐妹很有恩赐，指的是他服侍教会的这个特别的能力，对不对？恩赐这个词，我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恩赐这个词的首要的含义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啊？恩赐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神赐给我们成为他儿子名分的恩典啊，每个基督徒都得着的，对不对？我给大家讲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主耶稣在雅各井边遇到撒玛利亚女人的时候，他对那个女人说什么？他说，女人，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 给你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给你活水喝。显然主耶稣说的这个恩赐是服侍教会的恩赐？当然不是，是神的恩典啊。女人，你要知道神的恩典，你就早就求他了，对不对？约翰福音第6章65节，主耶稣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个恩赐是 父服侍教会吗？当然不是啊，不是服侍教会，是指神的恩典啊。若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问大家，恩赐首要的含义是什么？是神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这就是最重要的恩赐。主就是我们的恩赐，明白吗？我们的得着的恩典，主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恩赐，十字架就是我们的恩赐，弟兄姐妹。今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才是你真正的属灵的恩赐。然后有了这个儿子的名分以后，然后你才能看到这个神又把管家的职分给了我们啊。我这个就很多的经文我就不再提了哈。这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当中的恩赐，其实讲的就是管家的职分。儿子的名分和管家的职分都是神的恩赐，但是神的恩赐最主要的是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有了儿子的名分才会有管家的职分。所以有一个神学家是这样说，他说属灵恩赐是首先借着圣子做儿子，然后借着基督这个仆人的榜样做仆人。你必须先是儿子再是仆人，因着我们呼喊阿爸父，我们就能像耶稣所做的那样拿起毛巾啊，指的是给门徒洗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讲下来，你明白什么是属灵恩赐了吗？只要你愿意高举基督，见证基督，荣耀基督，在你身上就已经显明了神的恩赐。因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这样做的。这就是你属灵恩赐。你要去看明白这个属灵的恩赐具体体现在哪个事工中，对不对？你有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在哪个事工当中。因为不同的种类，有能力的事工，有话语的事工，有能力的恩赐，话语的恩赐。而且你现在终于明白了吗？应该怎么使用这个恩赐啊？不是按照世俗的属血气的方法标准，不是产生结党纷争，而是为了合一的目标，达成同一个目标，用合一的方法彼此配搭，然后用圣经的原则事无巨细的让圣灵掌管你的生命。一个没有儿子名分的人，一个没有活出儿子名分的人，怎么可能去履行管家的职分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再强调一下，你有没有看到整个这篇经文其实都是让我们看到神的爱，看到没有？什么是恩赐啊？属灵恩赐就是被圣灵感动，圣灵住在你里面，使用你，让你与他同行，然后做出他奇妙的事情，对不对？你看保罗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三段，保罗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属灵恩赐被圣灵感动，第二句话属灵恩赐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第三句话属灵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属灵恩赐全是归于圣灵的？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他不仅把他的独生爱子恩赐给我们，也把圣灵恩赐给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就做成救赎我们的工作。所以既然是这样，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你有恩赐的话，你有什么理由自高自大？有什么理由自作主张？有什么理由自以为有能力有智慧？有什么理由不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背起十字架舍己跟从主？好，最后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啊。阿爸天父啊，我们谢谢你用这段经文让我们搞明白了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原来是降服在你里面，与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让我们顺服谦卑，成为你的器皿，以至于你在我们当中做成那奇妙的工作，并且让我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更认识你，更明白你对我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因此我们赞美你，原来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奇妙，这就是恩赐的奥秘，这就是为什么恩赐叫做恩赐，我们现在懂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确实让我们来服侍你，就让我们明白我们个人应该在哪个方面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服侍你吧，将一切的荣耀都 归给我们做宝座的羔羊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